因信称义，行义而成义。这个是圣经里边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应该有的一个现象。好，那它是有圣经的根据的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，因信称义。好，因信称义，我们的信仰根基就在这本圣经的里面。好，愿神的话真的栽种在我们的里面，使这些话道成肉身，我们就经历了他奇妙实在的救恩。哈，罗马书第三章25-26节，因信称义。哈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好，称信耶稣的人为义，耶稣自己是义，那个信耶稣就是相信接待他，把耶稣接待到我们的生命中，他就成为，我们就成为神的义，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那行义，我们就不解释哈。行义要因着信行义，雅各，耶稣的肉身的兄弟雅各，他自己的生命呢，被人家称为是显出神的义的，所以他的一个绰号叫义者雅各。那他讲的话就是说，信心一定要有行为，好，信心一定要有行为，不然那个信心是死的。如果你说你真的相信神，那一定会带出那个行为。如果你没有那个行为，那表示你的信心只是一个概念，好，还不是那么真实的，好像作用在你的心灵里。因为一生的果效有心发出哈，所以呢，他讲了个话，就是信心一定要有行为。那哥罗西书第二章，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经常在讲这一句话，这句话太重要。这是保罗传福音建立教会，期待他所传的福，用福音所生下来的孩子，一个一个能够进入神的国的，这个保罗。他一再的讲，既然信他，既然接受他，就当遵他而行。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？哥罗西书第二章第6-7节，这边讲到生命的增长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，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。好，这边讲到教训。好，当使徒行传初代教会传福音，神天天把得救的人加给他们的时候，使徒就把耶稣嘱咐他们的教训说给这些人听，那这些人都欢喜领受，所以他们就在一起追求。好，所以第二章第6-7节这边讲，我们接受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就里面就有生命在里面。可是小婴孩耶稣需要吃喝才能成长，对不对？你说 Crystal 如果生下来你都不喂他吃，他不久就会夭折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吃，一定要吃，要吃灵奶。好，我们的灵命要成长，要吃，要喝灵奶，要吃天粮。好，那个就是要领受神的教训，神的话就是那个天粮。好，那我们呢，信从领受这些教训，照着去行，我们就会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你就会经历到神奇妙的恩典，就一定会感谢的。好，好，那另外一个地方，这是保罗讲的。另外一个是耶稣的门徒使徒约翰， 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七节，有时候我们在这不幸的世代，有的人呢会觉得我们太过分了，信耶稣信到这么的不自由。我心里呢有一次跟一个年轻人，跟贾德纳牧师年轻的时候跟他说，如果别人跟你说，哎呦他就像奴隶，每一天都要读圣经不得自由，如果人家跟你讲这种话的话，你就把这句话当作是从天上来的恭维。这个不是好的，我们读经与我们有益，因为圣经是神所启示的，借着圣经神要光照我们，要指教我们，要引导我们，他督责我们，使我们归正，我们就会蒙恩，对不对？这是好的。可是仇敌就用那种似是而非的话，你看他就像奴隶，他必须要天天读圣经哈。吴西内勒说，你就把它当作是从神来的恭维。好，所以我们不要被世人的话迷惑了，他们讲的话都是似是而非。啊，礼拜天难得一整天一整个礼拜工作，礼拜天就可以逍遥自在去做你喜欢做的事，还要像奴隶一样常常都要去教堂做礼拜，多么不自由哦！而且呢还要把你辛苦赚的钱拿去奉献，这个都是仇敌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们奉献给神，不是神缺钱用，神不需要，千山的羊万山的羊神都不需要。有一首诗歌说好像神救我脱离溺爱金钱。你知道我们很多人我们的心被钱捆绑，有的人就是为了这个钱，经过试验的时候很多坏事都做出来了，平常你看不出来，那个就是金钱的捆绑。你知道我们的主要让我们这些当他儿女的得荣耀的自由，所以我们是当金钱的主人，金钱不是我们的主人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我们是钱是在我们的手中，让我们随着神圣善的美意来用，来荣神益人，好，而不是金钱来辖控我们。可是世界上人讲的话好像似是而非哈，还有一句话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基督徒要我们舍命，对不对？可是世人讲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这句话讲出一些人情现象，一个真正舍己的人，他真的可能会受害，因为他不为己，敢讲真理的话就冒犯了人，就惹祸了，有可能会这样。好，可是神要我们舍命，所以这句话也是似是而非的。好，所以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七节，使徒约翰怎么讲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小子们呐，不要被人诱惑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。行义就是遵他而行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不行义，我们的生命怎么可能被潜移变化？不可能。好，然后诚义，因着信从神而诚义。我们今天要阐述这一方面的哈。诗篇二十四篇三到六节，诗篇二十四篇三到六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就是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起誓，不怀诡诈的人。他 他必蒙耶和华赐福，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。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，是寻求你面的雅各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登神的山，站在他的圣所，是进入到一个得救的地界。是进入一个得救的地界，不受仇敌恶魔攻击的地方，那是天国的境界。因为神在那里同在，他支搭帐幕，他硬币来到他这个范围里边的人。这保罗说，神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全是救出来，把我们带进神光明的国里，就是这个，就是神的这个得救的地场，天国的境界哈。那谁能够进到这样子的境地呢？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其事，不怀诡诈的人。他说这样子的人呢，必蒙耶和华赐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喜不喜欢蒙神赐福？我们喜不喜欢蒙神赐福？真的，蒙神赐福跟不赐福哈，常常是关键的。两个人都是那么能干，都是那么聪明，可是有的人不蒙福，就是拿不到那个展现他那个能干实力的机会。有的人呢，他不一定是，可是得祸财的力量机会是神给的。好，我们都知道蒙神赐福是多么的宝贵。下面不仅身外之福，我们这个人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，我们这个人本身，我们也要被神把我们制作转化成一个义，满了神的生命性情，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，使他成义。好，这是神的应许。然后第六节说，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，是寻求你面的雅各。这种人，圣经称他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。弟兄姊妹，我请问你们，如果我们想要去求见一个人，或者要去寻见一个人，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找他，去见他？一定就是到这个人可能出现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们要寻求耶和华，我们是不是就应该要像大卫一样？因为耶和华是永生神，他不走罪的道路，他只走生命的道路。神只在生命的道路上出现，只在公义的道上，公平的路上出现。那你必须要在公义公平的路上，必须要在永生的路上才能遇见他。那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卫他这样祷告啊，诗篇139篇23、24节，我们都会唱那个歌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没有。大卫是一个凡事要遵循神旨意的，他还唯恐他不认识自己，所以看看我里面有什么恶没有，来光照我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好，所以如果我们要寻求耶和华，我们需要像大卫这样祷告，因为神是肉眼看不见的，我们需要常常这样祷告，让圣灵来做工。那我们也要像大卫一样，常常按着我们所知的来遵行神的旨意。那大卫他这样说，他说，哇，神啊，你向着我的意念何其的多，求你在这个时候向我指教，你在这个时候要我啊，求你让你的真理的道来指教我。这个时候，在这个情况，你要我怎么遵行你的旨意？如果我们是像他这样子，神必起来迎接我们，必起来悦纳我们。圣经写的这些圣经的故事， 都是神怎么坐在这些人生命中，也一样会坐在我们的生命中。我们读圣经的故事就是要这样得益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起来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一个懂得爱上神旨意的人有福了啊，他要开始一直蒙恩啊。然后下面又说，这样的人是寻求你面的雅各。寻求你面就是寻求主的同在。好，那我们正在读创世纪，我们正在读雅各的生平，我们对雅各很熟悉。那我们看，我们就知道，如果你读旧约创世纪，你就看到雅各是蒙神拣选，蒙神怜悯，也蒙神眷顾的人。他名字叫雅各，那个意思就是抓。那为什么神把雅各的生平那么的仔细的写在圣经里面？因为他借着这个人，神要告诉我们生命的现象，我们的生命跟他很像。好，雅各呢一直在抓他想要的祝福，甚至用诡诈的手段去夺取他要的祝福。那也许我们没有像他这么明显，这么的 aggressive， 也许我没有像，可是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，在我们历练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想要我们这个人呢，被人肯定，被人接纳，或者我们要诉说自己的理，有时候我们会把人摆一边，我们用诡诈的心就来替自己辩护，这个是有可能的。我曾经有一次，大卫牧师他常常为我祷告，跟我一起祷告。有一次祷告到他说，好像主的荣耀就要大大降下来了。然后我的突然有一个打岔，另外一个电话进来打岔，我就去接另外一个电话。然后回来就继续接的时候，我脑袋一转，我的思想又回到旧日的思维了。我又开始在那边自怜了。他说啊，我花这么多时间跟你祷告，结果一打岔，你又回到旧日的思维了哈。我又开始在那边啊，怎么样怎么样啊，怎么样怎么样。嘴巴一边在讲，我的心灵里一边好像有点在觉得够了 ，enough， 够了，不用再说了。可是我嘴巴还是继续要讲。这个就是我们旧造生命的光景啊！神岂不都跟你讲了吗？神的话都那么清楚，我在这边都跟你们做过见证了。神真的就讲那个话，约伯记40章第8节在哪里说？这是我所拟定的，你经过这些事是我所拟定的，神都跟我讲了。可是有些时候一自怜起来呢，还是要诡诈一下。所以我们的神呢，我们神这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。我们真的要时刻仰望神的怜悯，时刻仰望神的怜悯呀。那当这个雅各他要寻求在神面前蒙恩，他回家，他先逃离哥哥，逃离哥哥的追杀，以后神要回家的时候，当他要寻求在神面前蒙恩，以便他哥哥以扫如果要来报复杀害的时候，他可以得救。当他这样子就跟神摔跤，在那边祷告，他的大腿窝被摸了一把，我们读过这个圣经的都知道，大腿窝被摸一把，他就跛了，他就不能快跑，快逃了。那这件事的发生，好像在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要得到神全然的祝福，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用我们自己的力量，我们呢 如果要寻得在神面前蒙恩，寻得主的同在，我们必须要放下我们天然人的历境，天然人的努力，天然人的那个坚持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们要放下，就像耶稣向着天父倒空自己。你看耶稣跟父，他说我与父原为一，他同享荣耀。耶稣在天上跟父同享荣耀，原为一，他为什么要来地上受苦？就是要成全天父的旨意。他来地上就是要因着他的顺服，他的显现，除灭魔鬼在地上的作为嘛，他要完成这件使命嘛。那为了这个缘故，他不能有自己的作为。耶稣就是给我们榜样，彼得就讲我们要以他为榜样，跟随他的脚中心。耶稣神儿子显现，就是要除灭神魔，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自从我们的祖宗犯罪以来，魔鬼就借着罪来到人间辖控人，所以全世界握在恶者手下。耶稣来就是要把我们这一批可怜的罪人从罪的权势救出来，让我们重获自由。那他为要成全这件事，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件事要得胜。虽然他的己从来没有犯过罪，可是他的己要倒空，要虚己，向着天父。所以真的，你看神的律法是属灵的，为了人的缘故神颁布律法。那耶稣呢，他在这个他要在律法之下，可是当天父说安息日你去给人家治病，他知道我在安息日治病我就会遭殃了。可是天父要他在安息日治病，他就在安息日治病。他说我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是我的父在我里面说，在我里面做的。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死？因为他说的话，他是按着父在他里面借着他说话，他一说人家说啊，你亵渎神，你居然认为你是神的儿子，这个就是他的罪。好，他做了一些事，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治病？别的时候你不能做吗？啊，他就是听天父的话，然后把自己送上十字架。耶稣的话，耶稣的行为，把自己送上十字架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来替我们成为救赎的祭物。前一阵子我被提醒，他跟随耶稣啊，耶稣是这样子的，死而复活得荣耀，那你要跟随耶稣啊。啊，如果耶稣要你也去承担别人的过犯，死在你身上发动，让耶稣的复活的生命，你要复活必须先死，对不对？你没有死怎么有复活？所以我们天然的生命愿意死，新的生命才更多的增长，对不对？来复活，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，耶稣的生也才来到我们，死就是我们的老自己要死掉，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才会增长。那这个生被别人看见，也能够在别人身上发动，这个是生命的律，写在圣经里。保罗就是这样，所以为什么保罗受那么多的苦？是犹太人他的假弟兄，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应该心中有爱，可是他的这些假弟兄却因为律法的规条，他必须死，因为他践踏律法。他们也不分说他律法的精神就是爱，哦，他做的是好事，没有，他这个人却要死。那 保罗，人家那么逼迫他，他受多少苦，他心中还在讲，我为我的弟兄，我宁愿跟基督隔绝，如果他们能得救，我跟基督隔绝，我都愿意。你看他那个爱那么真实，那个就是布耶稣的脚踪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真实的寻得神实在的同在，我们有一天我们一定要到一个地步，我们真的愿意放下我们天然人。甘夫人说，如果你要实实在在的得到神很丰盛的同在，你的权你的人一定要交出来。他们属灵的术语就说弃绝，要弃绝我们天然人的生命，然后把自己全然交出来，像一块泥土在陶匠的手中。这个比喻我们都很了解，一块泥土，粘土在陶匠的手中，那陶匠呢要团弄，要把它团弄，弄得软，弄得可以随陶匠的意思去捏造，或者把它放一边，或者来磨塑一个什么陶匠想要的器皿的形状，完全没有泥土自己的意愿，就是神的意思。耶稣是这样在顺服主，保罗是这样在顺服主，所以他们得到那么大的荣耀，所以他们可以经验到复活的全能。那这个标准好像很高，但是我们相信，如果我们愿意，神的恩力可以临到我们，使我们往这个方向往前去，我们就会成为多人的祝福。昨天我也讲乌西内勒的故事，那吴老牧师说，因为他在主面前实在的这样子的，他说如果全世界有认识神的人，如果有十个人的话，他是这十个人当中的一个。就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，神要铸造出他的荣耀，这个是虚假不来的，很实在的。那当我们在看雅各的故事的时候，我们看圣经所记载的，我们看到为什么雅各这个人他的行径看起来是比较诡诈，对不对？他甚至说谎行骗，这些行径是厌恶虚假的神所不喜悦的。那这个以扫呢，他看起来好像他的行为还比较老实，对不对？他的行为看起来比较老实，可是为什么神却透过圣经明明的讲，他爱雅各不以扫，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书第一章，旧约最后一卷，马拉基书最后一章，最后一卷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，好，我们来读。耶和华说，我曾爱你们，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？耶和华说，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却爱雅各勿以扫。好，我们先停到这边。神明明的讲，我却爱雅各勿以扫。雅各本人，我们觉得他这个人很诡诈。神说他爱雅各，他恶以扫，在我们看，以扫好像还比较诚实。为什么？神怎么爱他？在雅各逃避哥哥追杀、离乡背井的年日里边，我们看创世纪，我们就知道，神不止神或神的职责，不止一次 在梦中向雅各显现，而且给他应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拣选他，看他那个内心所在乎的不只在眼前的利益。你们同不同意啊？他的生命有潜能可以追求存到永远的事物，他这一点的生命的倾向跟神的心意是相合的。而以扫的眼界呢，越不过眼可见的利益，越不过今生，是不是？当他饿得要死，累得要昏，累昏了，我都要死了，长子的名分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对不对？那关于婚姻啊，这个赫人的女子都没有，好像没有越过今生，没有想得很远哈，就是眼前的，好像他的生命以为可以享受的只在于他今生可以抓取的。所以希伯来书怎么讲他，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要提醒我们啊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16节、17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，竟被弃绝，虽然嚎哭切求，却得不着门路，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因为神，他神活在永恒不朽之境，他所神所拣选的儿女，如果要跟神同心同行，心里所向往的，也必须要能够越过今生，进到永生里。我们从我们的先圣先贤，我们的信心的祖宗，从这些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。我们举几个例子哈，希伯来书第11章，我们说亚伯兰怎么能够走上蒙神拣选承受应许的永生之路？哈，第11章我们8、9、10，然后13到16，我们这一读我们就明白了哈，我就不用多解释。和我们一起看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好，这一段告诉我们，亚伯兰他蒙神呼召的时候，他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他来到应许之地迦南地，他在那边做客，他的根没有扎在地上，神应许要把那块地给他，可是他的根不是扎在地上，好，他根不是扎在地上，他说他只是客旅，在异地居住，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13节到16节告诉我们，这一座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城，这座城是天上的，不是地上的。 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要在地上的地图找这座新耶路撒冷城，找不到。可是如果你往你的里面去找，找得到，因为神的同在会照亮你，你就是那个城的一部分。因为你的生命中如果有神跟羔羊的宝座，生命的活水就会在你里边涌流。这个就是启示录21章22章讲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的生命的光景就像启示录里边所讲的跟那个相合的话，启示录的那个活水要涌流在我们里面，那个光，那个羔羊就是那个城的灯，就是那个荣耀就会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新耶路撒冷就在我们里面，你真的要在地图上找还找不到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启示。所以13节到16节，你看他们是他们的那个所在乎的不是在这个地上，他们的根不是扎在这个地上。我们看13节到16节，我们一起读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。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这是亚伯拉罕的见证。那圣经也说我们也是大卫的子孙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大卫的后裔。那我们是在基督里成为真以色列人，所以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也是大卫的后裔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大卫呢，他的情景呢，诗篇十七篇，14-15节，这是大卫的祷告。14-15节，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，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，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，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，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。至于我，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了。大卫在这边告诉我们，他求神救他脱离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他承认他的福是进入永生之福，可是如果要实在的进入永恒之境，确保永生的福气，却必须在今生今世存敬畏的心，活在神的面前，活在神的同在里。这是17章1到8节所讲的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17章1到8节，感觉好像是属天的，好像很遥远，好像很玄，可是这天恩的滋味却是实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他今生的生活里存敬畏的心在寻求神。我们看17章1到8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听闻公义，侧耳听我的呼吁，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，听，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，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。你已经试验我的心，你在夜间检查我，你熬炼我，却找不着什么。 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。论到人的行为，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，自己谨守，不行强暴人的道路。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，我的两脚未曾滑跌。神啊，我曾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。求你向我侧耳，听我的言语。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。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，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。求你保护我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，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印下。你知道，当一个人切实的在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他的信心一定增长。所以大卫在西元前一千年左右，他那么有信心，因为他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。好，这是旧约啊，耶稣的门徒，以前跟耶稣常在一起的有三个门徒：雅各、约翰跟彼得。约翰后来第一个殉道，约翰的兄弟雅各，所以有两个留下来，有两个，一个是彼得，一个就是约翰。好，我们来看彼得怎么说。好，旧约这两个我们的信心的祖宗，他们的指望都不是只在今生，他们都是在追求永生之福。 好，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，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五节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好，你看他这边讲到是存在天上的，不会衰残的，是不朽的。彼得后书第一章，第一章一到四节，一到四节。好，我们第一章，好，我们从第三、第四节来读好了哈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。那脱离这今世的情欲的败坏，要有份于神那属天的圣洁。然后他接着就讲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要进入那个永生之福、永生的境地，你在地上的生活就必须要存敬畏的心，走神永生的道路，走神生命的道路，是要殷勤。好，那这个不是守律法，这个是生命的律。殷勤的人自然就会得丰裕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五章十一节你们就自己读哈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好，约翰福音，我们再来看使徒约翰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这个认识就是指我们的生命要跟神有关系，要跟神连结。好，因为在旧约时代，夫妇同房，他们圣经就讲 know knew him knew her， 好，就是指生命有关系，生命有连结哈。那门徒约翰，使徒约翰，他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，他把耶稣讲的话记录下来， 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，耶稣不是使五千人吃饱以后，很多人都在找耶稣吗？耶稣跟他们说，你们不是因为吃饼得饱来找我。好，那耶稣跟他们讲一些话，好啊，不是，你们来找我，并不是因为见的神迹，是因为吃饼得饱，要得到福，得到身外的福。你们不是因为见的神迹哈。那耶稣就六章二十七节就跟他们讲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。这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最后我们讲到保罗，传福音的使徒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保罗明明的讲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，我们一起读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了睡了之人的初熟的果子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所以你看二十一节二十二节，死是因一人而来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这件事我们都相信都接受，因为我们都知道罪真的是进到人间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罪性，我们生下来还没有学习，我们里面就有罪性，就是因为亚当犯罪带给我们的咒诅哈。然后照样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，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是要经历一个旧生命死，新生命活，我们要经历这个生命神迹，这个才是一个重生的人。好，所以保罗说，如果我们基督徒只是在今生有指望，越不过今生，越不过那个死亡，没有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了。如果这样，那我们不如跟别人一样吃吃喝喝算了，何必那么辛苦，对不对？不，可是不是，我们基督徒的命令，我们来这个地上的目的，不是只是吃吃喝喝享受一番，然后就死了就沉沦了，不是。我们乃是出死入生，乃是黑暗的权势在我们里面，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跟耶稣同工，把黑暗赶出去，让奇妙的光明进来，乃是魔鬼在这个地上这个地球的生命界所带来的咒诅破坏要被除掉。所以为什么说粽子要显明出来？好，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那是我们活着的目的。神魔鬼在我们生命中，他让我们有罪性，他让我们的这个旧造呢有很多的毛病，神要一一的转化我们，一一的更新我们，最后我们的身体都要得赎。这个是神在我们生命中要借着我们信靠顺服他，要在我们这个人生命中这样子因着信作用出来。那他的生这样发动，他上次我讲到，不仅有这个权柄，而且圣灵来把这个能力给我们，靠着神我们可以突破我们这个人里面 的一些瑕疵，败坏的瑕疵，还有因着我们在我们个人生命中有一个突破，神的路就通了，身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神的全能荣耀在我们里边，我们成为一个可以去陪着别人，这个不就保罗讲，我们在神面前有能力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不是只是用字句来传，好像可以把可以啊，让圣灵带领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传福音要借着圣灵跟大能的名证，借着生命去传。所以乌西内勒跟一个年跟那个贾德纳说，不是要去宣扬耶稣而已，去活出耶稣。你的工作就是要去活出耶稣，不只是宣讲耶稣而已。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征战，可是耶稣已经得胜了。所以为什么这个妇女她一生那么有那个，她看得很清楚，她说耶稣没有失败过，所以我们要继续的得胜。耶稣已经完全得胜，所以我们可以步着他的脚中完全得胜。那所以为什么保罗，我们看另外一个地方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保罗就是要传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十字架，他背起他的十字架，他就经过很多的苦，可是他说第四章十一节，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所以他在经过很多的苦，16节到18节我们一起读。所以我们不上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你看为什么他的内心一天新似一天，因为神在他的生命中更新变化，去掉旧的，布局新的，让活出来的是新的，新耶路撒冷的建造在他生命中越来越成型。好，所以他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是顾念所不见的，是属天的。然后第五章第一节他怎么讲，我们原知道我们的地上的帐篷，就是他肉身的身体，如果拆毁了，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，就是进入新耶路撒冷。保罗就是有这样子的意象，有这样子的看见，所以他的使命感非常的强。他把命，他不以他的性命为念，因为他知道他如果按着神的心意去活，让神在他生命中成功，种子的行列，他不是说种子这个地上在等着神的种子显现出来，这个地上受咒诅，等着神的种子荣耀自由在这个地上能够遍布全地，就把魔鬼踩在脚底下。所以我们看在腓立比书第三章，他这么清楚，所以为什么他所讲的这些话这么宝贵啊？实在是一个伟大的人。第三章第8节到11节，我们一起读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 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你看，我们了解保罗为什么他能这样子，因为他里面非常清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神爱雅各勿以撒？雅各虽然不好，他里面充满了许多的罪性，可是他蒙神拣选，他里面有潜能可以追求那永恒的事物，那是神所喜悦的。好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呢，我们的眼界能够越过今生。只有我们的眼界越过今生，我们才有办法超越。只有我们的眼界越过今生，我们才有办法去爱那些恶待我们的仇敌。好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今天就讲到。